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将继续访问加拿大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傅载恩牧师，会继续和我们谈 Emotionally Healthy Leader， 翻成中文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情感健康的领袖。这本书主要是帮助领袖在情感和灵性方面实践健康和平衡。作者通过个人的经验、实用的建议和灵性指导，让读者认识并且克服影响领导力的障碍，并且建立一个可持续而且充实的领导方式。这本书的几个主要重点包括了内在健康的培养、平衡生活与工作、灵性的深度以及重新定义成功。以下呢，我们就来听听傅牧师谈到这本书对他的帮助，以及他曾经经历过崩耗、巨大的压力，他如何和教会的同工回到真正有深度的属灵生命操练。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加拿大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傅载恩牧师。当我们讲到说 Emotionally Healthy Leader 这本书的时候，请牧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对你来讲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以及在对你来讲在你个人的牧养啊，特别还有带领团队上面，又带给你哪一些的一些 insight， 哪一些的洞见？
对，这个当然我说过，这个第一就是说它以一个情绪作为一个引言嘛，就是说你的情绪成熟跟你的属灵成熟要成正比，不可能你是说自己灵命成熟而情绪不成熟。我觉得对很多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啊，可以去深思的这一点。我觉得去思考我们的情绪的反应，在比如说在领袖的这个圈子里面，我特别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很多时候西人有一个叫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啊，
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啊，就这个大象。我甚至后来听到一个，它叫做 The Dead Moose in the Room。我们加拿大有那个麋鹿，整个麋鹿都死在那里面，大家都不说。有可能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内圈里面会面对到一些所谓这个大象在这个房子里，有可能是有一些有决定权，或者某一些比较有 power 的人，他的情绪是成为整个的这个的内圈里面的人一些就是要关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以稍微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个这本书的情绪这个想导。我觉得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就往这边去想。那么这本书基本上分开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内在生命。内在生命它不先说我们跟主有怎么样连接啊，这个方面，它先是解决你的阴暗面，先解决深层在个人反思里面你的阴暗面，先要面对这个。其实在一个我们在看健康教会的一些理论的书里面也是这样提我们，健康就是说你先把一些的瓶颈，先把一些的病，先把一些问题解决了，这个健康自然会出来。因为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就是一个生命体，你把一些问题处理了， 你就会健康。所以他的入手是这个内在生命，先处理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阴暗面。
嗯，
然后他内在生命里面他也会讲到这个以婚姻还有单身的这种的关系作为一个 showcase。就说你在属灵领导里面，我们总是把计划把 budget, 把预算这些做好了，大家都觉得是你是好领导。但好领导你的 showcase, 你的展示是什么？你要把你的婚姻带出来。这就是我的 leadership, 或者是单身。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突破。我们常常都到一个迷思里面，就是我们把教会做好，然后很多时候婚姻啊这些都没有人谈，甚至没有人谈。或者自然就会觉得应该是好。然后内在生命里面也会讲到就是放慢啊，就是 slow down。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规律里面它已经总结出来了。你不放慢你就不能往深里走。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华人教会也是希望能够为主竭诚的摆上，然后为主摆上一切。那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个快跟多的一个繁忙的节奏里面，努力节奏里面，我们忘记了 slow down, 忘记了往深。然后当然就是内在生命里面它有另外一讲，就是我们要就是操练这个享受安息。我觉得这个华人教会也是非常针对的。华人教会就努力努力努力，很多人就是一辈子在赚钱赚钱赚钱，你觉得他有没有享受过？他可能就是继续继续继续然后他并没有去 enjoy, 华人这个文化里面很少说 enjoy, 我怎么 enjoy 呢？我不努力怎么以后 enjoy 呢？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一些迷思，我觉得是真是非常好。然后除了这个内在生命，当然另外一方面就外在生命。外在生命他讲到就是一个这个领导群里面怎么样做规划做决定然后他简单来说他有一些告诉我们这个团队建立团队文化怎么样去处理。然后最后他讲到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就是最后一章里面，就是他叫 Ending and New Beginning。对一个教会非常宝贵的就是一个主任牧师，就是 Pete Scazzaro 牧师，他在整个传承的里面他怎么样记录了一切。然后包括他自己好像结束了他这个主任牧师的他觉得好像自己死了一样好像 mourning 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太真实，这个牧师太真实了，他什么东西都抛出来，然后他有很好的处理。我觉得对我们现在教会如果真要处理一些传承的话，我觉得赶紧看一看这个书。
是是是。呀、yeah, 你刚牧师刚才讲到这个，我也非常，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非常有感触，特别这个 Peter 他传承给一个很年轻的四十几岁的 Rich Velados。然后我看他在写那个 chapter 传承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年纪也不大，才60出头。然后要传承的时候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啊，说如果你一旦传了别人就会忘记你了，你还年轻，你还有很多的岁月。然后 Pete 就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当他真的走完传承的过程之后，发现跟他讲这些话的人都讲错了。他说怎么了？怎么说呢？他说不是我传承之后他们才忘记我，是当我开始传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忘记我了。就是so true 啊。但是我觉得他可以那么坦然的面对这个情况，那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榜样。我也想到上个礼拜我在马来西亚服事的时候，这个有一位会都卫理公会的会都，就是 Bishop 他就也跟我分享说他的一位前辈以前当这个在任的 Bishop 的时候逢年过节啊，好多人都会发新年快乐啊，新年蒙恩啊，然后可能这个光是回这些信息就需要忙一天。但他说他卸任之后的第一年发现突然之间
好像没什么收到没什么信息了，还在想说是不是手机坏了，怎么过年没有收到大家的祝贺的。那这位牧师，这位 Bishop 后来他就，我觉得他也很成熟啊，他就说啊，其实这是很真实的。那可是他就反过来想说，为什么我一定要等着别人来跟我问安呢？也许是时候应该学习我主动跟别人问安。所以他就开始啊，在他卸任之后，他就主动的去这个关心问候许多的人，也包含许多可能跟他一样退休或者卸任的领袖那我觉得就是把一种好像很负面的经验情绪可以很诚实的面对，然后有一个真实的转化，就变成说诶，其实我们不用需要透过别人的问安，别人对我们的好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而是那上帝到底呼召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才是重点。
对啊，而且那个 Peter 牧师哦，他退休之后整个过程里面也是他看自己是门徒成长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句号。那我觉得是挺棒的，我觉得一般到了有点年纪的话就好像什么都学过看过了。
对，
但他能够把这个看成一个成长的话，我觉得又开始又年轻了。
是
用年轻的心去面对。
就如同牧师讲了，刚刚讲到这本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到我们的内在生命。第二部分谈到那内在生命跟外在的我们的行动包括领导团队建造的关系，那这的确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谈内在生命或者是谈灵命健康的书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好像谈内在的时候就是很 private 个人啊，然后我个人的生命怎么被建造，我个人的情绪健康，可是这本书的我觉得很宝贵的是它花了很大一部分在谈内在生命跟外在生活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展现在很真实的带领教会上面。牧师毕竟是需要带领一个真的是蛮有规模的一个教会这当中一定有很多很真实的责任，真实的压力。这本书又如何帮助牧师来面对你现在上帝托付你的这一份呼召跟责任？
其实这本书在2021年的9月开始正式的有时间表在看，然后到2022年的6月份我们把这个行程走完，就是说我跟崔牧师轮流在我们的 staff chapel 就是我们职员的礼拜，然后还有执事会里面都有讲解，然后也有小组去应用。那我觉得可以两方面吧。第一，对我自己来说，我自己先做，我自己先去面对改变。那说起来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安排啊，就是我不是说2021年9月我们才开始读这本书。那我就不瞒牧师说了，我在2021年11月我就经历一个燃尽，就是 burnout 了。
Okay,
对，那因为我觉得在我觉得回头看也不容易哈，一个是接棒，一个是我们教会两言三语的教会要做一个整合 整体的整合，然后还要经过这个疫情，所以很多东西在应付的时候其实我就面对这个书里面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能赶上我为神做的事工的话，这个 crack 这个裂痕会出来，那我就面对这个，那很现实，就在同工里面我就立刻需要请假，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可能也是神的意思，我自己觉得撑不住了这么大的一些转变里面，所以我就必须得停，必须停的时候我就开始面对了这个书里面的很比较深层的东西，我就有时间了，我真的有时间了。但我必须要感谢主的话，我相对比较快去走出来，所以我的休息其实很短暂，两周里面我做了好多生命的一个 recalibrate， 就是调整。调整的话就是说，第一安静，回到安静的操练里面。我要调整自己的心，不要在一些事情里面有knee jerk 反应，英文叫 knee jerk， 就是说这个反射性的一个反应。好，那么在一个很快速要做决定一些的情况里面，有时候就是会出错，有些想的不够周到，甚至走在神的前面。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来说，要应用 slow down，然后有深层的反思，面对自己的阴暗面，或者说我个人来说，就是我的价值观建立在哪里？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燃尽？我觉得事工繁忙是其中之一。我是可能深层里面我的价值观放到别人对我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个呢是我的其中一样面。那我可以深层的去想我的价值观到底建立在哪里。好，因为真的做一个主任，或者做一个我们带领教会，你需要谦虚去聆听，但是聆听你又会不会被这些事情去影响？那一定会的。那我就在那个燃尽这个安静的过程里面，重新定位。其实有一本书我是真的帮到我，就是 Henry Nouwen 的写一本的灵修的书，它叫 You Are the Beloved。 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呢，对我很有帮助。我不是不知道这本书，不是没有听过，但在我自己的个人的里面，我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真的把我的生命重新跟主的爱接上。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是你要slow down， 然后 connect with Jesus 的 loving union， 就跟主之间的联合，你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这些真的是要安静花时间反思面对，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么一个所谓的跟主的一个连接。听起来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到现在去年到11月，我就跟师母在谈，我说哎，这个一周年呢，在前年的我就灵命的一个低潮，这一周年呢，我自己成长了吗？我觉得有成长，是不是深思比较事情放慢多一点，反思不急于反应我自己有没有去做安息周一，我也 practice 这个安息日这个周一很多教牧同工都所谓的放假，但是只是在家里做教会的事情，我继续接电话。老实说这个年长年轻的同工我都一直这样说。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没有太组织太清楚。我个人经过这么一个事情，我也建议也命令同工宣布出来，周一就是你们的安息日，教他们怎么样去 protect， 去保护这一天。当然我是这么做，好像就是说他们的 evaluation 里面，我都希望看到你把周一怎么做出来，你有没有分别为圣。但是呢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帮我的同工。那现在执事这方面我觉得还需要跟他们再多谈一些。他们的工作也很繁忙，对不对？他跟我们同一个团队，我觉得执事也很需要在神面前去安息，去反省。那么另外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apply， 就是说我跟师母之间的沟通，我们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连接，就是把我自己的情况问题跟他分享，而且呢我听他的 feedback，
是
因为我觉得太真实的话，这本书讲到就是说，如果在领导自己情绪有出现一些就是瓶颈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会影响旁边的人就是我们的配偶，就是我的师母。那如果我们两个关系都不好的时候，其实很难服侍下去。就在我们停的时候，不但我跟神的关系，而且我跟师母很多谈了很多。我觉得还有一个真的要 就是服侍的常说要多听师母的话，或多听姐妹身边的话，他们常常就看得非常清楚，很多东西他都我早就看到了。
是，
那么他给我时间，然后他也接纳我，他也陪伴我，给我很多的忍耐。我觉得我们又有一个重新起步。我觉得这个教会的领导层也看到这个情况。那至于怎么样继续往前走呢？我觉得要真的要执行下来，要有计划继续往前走。我觉得我们这方面还是需要蛮多的继续深思。我们毕竟是刚刚看过这本书，但有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些的决定，我们有没有按照这本书去走？比如说一些的 planning， 一些 decision making， 计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就是在神的面前有充足的一个祷告？个人有没有这个安静 heart 的时间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继续提醒往下走。
是呀，牧师刚刚提到这个师母的这一段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他有一次他就给我语重心长给我一个建议，他说：“嘉华，你的侍奉当中，你需要了解你的太太怎么看啊，让问你的太太是不是欣赏你在做的事情。”他说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这个朋友很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大家看了很多时候只是 performance 啊，这个事工我们做好，这个会议有没有办好啊，人有没有搞定，但是可能太太在旁边是看得最清楚的。然后我这个朋友是问的是讲说太太有没有欣赏你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不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内容，也包含我们所做事情的方式。那但是我们很容易把焦点都放在前者，要搞定事情，可是可能我们的方式，不论是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或我们对待家人的方式，可能并不是上帝，并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另外一个给我很大的帮助的地方是，他不断的强调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那他就讲到说，其实不只是教会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把成功定义为更大更好，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好像成功就是公司要变更大，事工要变更有质量更好，然后人要变更多， budget 要变更多，建筑要变更大。我觉得他不断提醒的就是成功的定义不是这些，而是我们是不是以上帝的心意来作为我们成功的标准，跟来定义什么是成功。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牧师，就是说在带领一个教会，即便我们看到那么好一本书对我们个人有帮助个人的改变是一回事，可是要带动整个群体组织的文化改变，其实呢并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的，就是说哇读了这本书真好推荐给大家看然后整个文化就改变了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如果整个群体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有完全不同的体会，也许我们更愿意也更容易往下一步前进。那同时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是不是可以面对自己的阴暗面，就像牧师讲的这本书的一开始的重点，就是他带我们去面对生命中的阴暗面，而这不只是当下而已，可能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中，也可能是在整个组织文化常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无形当中累积的一些阴暗面，我们需要去面对想请教牧师，你有没有什么最后你想要补充的给特别是全球的华人教会，我们很多都是教会领袖在听，有的是很资深的 senior 的但也有的是很年轻的 emergent 的，甚至可能还在读神学的。我不知道牧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来分享的。
对，我刚想到就是说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自己夫妻的关系，有时候自己的负面情绪不一定在那个会议里面会发作。
是。
因为你可以总是很 professional, 很专业的。可以做个结束祷告啊分享啊怎么样都非常正规的啊。但是呢真正看到自己情绪的是自己的配偶。我觉得我就可能会跟大家的就是侍奉的同工就是一起的鼓励。我们最近自己的婚姻里面你看到什么，或者自己的配偶的反应 是什么？
嗯，
他开不开心？这第一个，为什么不开心？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如果不开心，或者说婚姻里面有一些甚至亮了一些红灯，
嗯，
我觉得同同夫妇我们都看到好多的问题里面，忽然就是婚姻忽然就蹦出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其中一个想就是跟大家在结束分享。
嗯，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定义上，自己的同工就是你的就身边的教牧、身边的执事或长老这些同工。但是呢，我在教会里面我是培养了一群祷告者。我觉得这一群清流，这一股清流又是文化更新的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是在核心影响有影响力的一群人，我继续努力，因为这个是最终的教会要显示出来一个长远的路。但我另外一方面，我也不会只是一边，我另外一边我也建立这个祷告的团队，所以我在先自己的这个处理的粤语部门里面，我就加强祷告会、祷告团队、祷告更新这个点里面，我去铺垫，我去铺陈，我把这个文化加重。一方面是领导，一方面是祷告更新，我又跟他们同样讲同样的话，让他们再发扬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那这个路是不是立竿见影？我觉得真的需要时间，但只要我们对华安的这个教会有负担，我是呼召的时候是很清晰要服侍华安教会，我就非常有负担对华安教会，所以对这个教会的爱、对基督的身体这些passion， 我是觉得是要摆上的，所以
是
希望大家都彼此祷告。
谢谢傅牧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学到了情绪的成熟与属灵的成熟是成正比的。另外，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不能够赶上我们为神做的事工时候，破口和裂痕就会出现。重新定义成功，强调生命的影响力和深度，并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成就。另外，和配偶的关系也非常的重要，他最能了解我们的软弱和问题。建立领袖和同工的祷告是教会更新的契机。不晓得对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心得，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或者在晨曦讲座的网页留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就在这宁静时刻里，与主谈心，当四周鲜花正逼近，当爱上绝望满你心，就在这里。